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22号，公元2004年9月6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英国卫报称，北京在接过奥运会旗第一天就违背承诺，支持西藏组织在新德里召开西藏现状研讨会。英藏对照版莎士比亚名著首次在西藏出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一，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外国人在北京2008年奥运场外附近展示抗议中国举办下届奥运的横额，被当地警察拘捕。同时在场的两名外国记者因为拍摄和采访他们的活动也遭到拘留。据了解，这两名记者拘捕后不久马上获释，而举办抗议活动的两名支持西藏人士在拘留约8个小时后才被当局释放，上周二被驱逐出境。其中遭拘捕的英国卫报记者 Jonathan Watts 今天星期一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北京对传媒的监控，严重违背侦办奥运所许下的承诺。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他在北京被拘捕的前后经过。他说，这足以显示北京在接过奥运会旗的第一天就违背了奥运承诺。北京获得下届奥运会主办城，应该让世界传媒享有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来报道有关中国方面的各种讯息。但是上周日，北京在雅典接过举办2008年奥运会会旗的24小时后，我作为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却因为拍摄和采访现场的为支持西藏问题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而被当局干预和拘留。 Jonathan Watts 先生继续表示，当时我的记者证被没收，并多次被审问，指控我们进行非法采访。我的同事一位芬兰的记者，当时他的相机中的记忆卡里所拍到的照片全部被当场删掉，不能再使用。 Jonathan Watts 先生还说，审讯我们的中共警员对我说，他负责管理外国媒体，因此有权决定是否更新我们的签证，并指控我们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那位审讯员并明显暗示说，按我说的去做，否则将你们踢出中国。在拘捕期间虽然没有被虐待，但是整个过程是恐吓和简单的。英国卫报记者 Jonathan Watts 和另外一名芬兰记者上周一在现场拍摄和采访两名来自澳洲和美国的支持西藏人士在北京举行的抗议活动。两人展示的3米长的横额上写有西藏没有自由，中国不应办奥运。约10分钟后，警察便到场干预并拘捕了他们，护照也被没收。 Jonathan Watts 先生叙述事件时表示，当时抗议活动很难引起注意，因为横额上写的是英文，抗议者举起横额步行了5分钟，很多人包括记者都自行解散，整起事件似乎对他们来说感觉是很乏味的报道。当他们4人全部被拘捕后，这起事件才轰动全球。 Jonathan Watts 说，我的经验足以说明中国压制和监控媒体的严重性。北京方面仍然严密控制互联网，关押报道中国内部真实事件的媒体记者，中国也因此连续被评为全球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共有27名记者和60名网络撰稿人被逮捕。如果北京想向世界表态要兑现奥运承诺，那么控制传媒的这一问题就应该尽早解决。 Jonathan 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这些。对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这种改变是极为可能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认识到，媒体不只是宣传的工具，一旦疾病和恶习之类有蔓延的问题发生，就应该随时报道出来。因此，除了奥运会之外，国际各界都有机会去促使中国有所好的改善，来停止中国的人权游戏。但是这种机会将会因为中国缺乏基本人权包括言论自由等而会逐渐失去。 在北京遭过拘捕的英国卫报记者 Jonathan Watts 在今天发表的文章中最后强调，英国卫报将会向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记者协会对我的拘留事件作出辩护，希望这些能够证明在中国经常存在的压制行为并带来改变。正如中共官员所说，给我们时间，在四年之内，直到正式举办奥运会，中国将会更加开放。我们最后希望中国政府的这种承诺能够尽早实现。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支持西藏组织在首都新德里召开西藏现状研讨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印度最主要的支持西藏组织于上周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就西藏的现状为主题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根据印藏有线联络员齐军王秀向本台透露，日前作为印度官方性代表团访问西藏的印度记者 Jyoti Mahatara 女士和以个人身份访问西藏的维基卡仁吉先生、印度最主要的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 NK 查仁卡博士、近期流亡印度的西藏大学学生达瓦扎西等为首的印度各大专院校学生、媒体记者、支持西藏团体成员以及印度学者等共计120多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今年7月作为印度官方代表团访问西藏的印度记者 Jyoti Mahatara 女士在研讨会上表示，虽然中国政府仍然假象禁止藏人供奉和悬挂达赖喇嘛的相片，但是西藏人民对达赖喇嘛的崇拜和爱戴并没有减少。同时他们希望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能够尽快团聚在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一个大家庭中。他还说，中国政府正在迅速兴建的西藏铁路将会对西藏的安全和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以个人身份访问西藏的印度记者维基卡仁吉先生也表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外在建设确实是触目惊人的，但是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些建设对西藏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庙中设立了所谓寺院管理委员会，其目的是在寺院中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并限制僧侣人数，严重干涉和践踏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他还强调，印度作为西藏的邻国，对解决当中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原西藏大学学生达瓦扎西表示，由于大量汉人移民到西藏，西藏的政治、文化、经济、传统习俗等方面正在遭受着严重威胁。例如目前在西藏大学共有3000多名学生，其中汉族学生占40%，在学校中主要以汉语文和中国政治学为主课。他强调，各外国记者和学者以及游客等访问西藏时，不要只观赏外观的发展现象，必须要实地到西藏各农牧地区视察并深入了解西藏的现状是非常重要的。上周五举行的西藏现状研讨会上，西藏问题研究员卡瑞希纳纳特先生表示，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应该要继续加强展开有利益的西藏问题活动。他并且呼吁印度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英藏对照版莎士比亚名著首次在西藏出现，今年72岁的西藏退休老人汪多将英文原版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翻译成藏文，英藏对照版莎士比亚名著首次出现在雪域高原。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汪多是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人，英语功力深厚，从事教职多年，晚年在西藏自治区旅游局担任英语翻译。酷爱文学的他1992年退休后一直在家潜心协作翻译。为了让更多的西藏人知道莎士比亚，并透过阅读当地文字了解世界名著，汪多于是着手翻译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说，莎士比亚不是现代人， 翻译时既要保留莎士比亚的语言风格，还要让现代人看得懂才行，因此他还在书后附了古语对照表。这是莎士比亚名著首次以藏文面貌出现在西藏。汪都说，西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可是藏民族不能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一定要懂得吸取和借鉴其他民族以及国外文化的精髓，才能真正进步和发展。除了翻译文学著作，汪多还是一位有名气的作家，他创作的《斋苏府秘闻》是一部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曾被译成汉、英、德等多种文字，并广受好评。他还著有《西藏风土志》《导游日记》等。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一个是地理的西藏，一个是理事和人文的西藏。不难看出，在表述地理西藏时，韦泽有不少难言之处。因为五十年代初西藏东部的安多和抗拒时，自发武装抵抗解放军进藏的最活跃的地区，而中国则把抗拒的大片土地和安多部分地区划归四川省，安多还有一小部分地区划归甘肃省，并且以安多的大部分地区和抗拒一部分地区重建青海省，从此有了所谓的大西藏和小西藏之争。在韦泽陛下，两个西藏是如此统一的。这样一个明亮和温暖的世界，就是我们雷师历届的故乡、家园、归宿。他感到西藏这所谓最后一片块净土，由于现代发展，实际上更由于它不便明艳的原因，已经丧失了它在地理上的遥远、炫耀和神秘了。它已经被注入毒素，甚至成了一个难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但是在韦瑟的散文中，总是像许多藏人一样，不把安多称为青海，他笔下的地理的西藏是以历史上的人文景观为深境的。在康巴康巴一文中，他笔下的康巴汉子即抗拒的英雄们，外表与性格烈性可以给人造成某种神秘眩晕。他们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胸膛是野性和爱的草原，他们下骨一胆，演绎着充满英雄主义基调的历史戏剧。他们甚至使得希特勒产生引进康巴人种与日耳曼人种相配创作新的优良品种的计划。但是他们也有人会突然被佛教唤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后遁入深山洞穴之中苦修来世。韦瑟的老家在属于康巴大地的小城德格，拉萨是他的诞生地。韦瑟陛下的古老的坎坷的故土，一方面有彩虹的一样之美，有浓郁的宗教情怀，有烦恼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又深受创伤，自然环境也被严重玷污了。在《寄语西藏》一文中，韦瑟写道，1990年初春天回拉萨的情形，那春天里满天伦敦的风沙，透过窗户往外看去，整个拉萨像是陷入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之中。一个巨大的银杏魔鬼狂呼乱叫，横扫一切。绝望的韦瑟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悲叹的诗歌：这就是最好的庄园吗？慈母的烈日，遍地乱棍的孩子，看不见一寸阴影的老房子，狂犬乱吠，当一阵铲土打在脸上，快跑吧，满怀忧愁的女子。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傅正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